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庆祝大选胜利，并表示已经准备好落实川普执政后的议程。在这次大选中，共和党人在参众两院都已经获胜，赢得了多数席位，即将在明年全面控制国会和白宫。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会上表示，众议院明年一月份开始新一届国会工作的重点是与川普进行合作，降低政府支出，保障边境安全，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实力。当被问及川普关于取消教育部的承诺时，约翰逊表示他还未有准备好讨论改革个别部门或机构的计划细节。据报道，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被川普考虑担任国务卿，众议员伊利斯·斯特凡尼克被提名担任联合国大使，众议员迈克·沃尔兹亦被要求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针对川普政府的人选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在两院中的多数席位的讲法，约翰逊表示他预计不会有更多议员离开国会加入川普的团队。日前，纽约州一名法官推迟了原定于今日作出的一项裁决，亦就是鉴于美国最高法院7月份就总统豁免权问题作出的裁决。纽约法院是否应该推翻对当选总统川普在封口费案中的刑事定罪？今日公开的法庭记录显示，该案主审法官梅尔昌同意将原定的裁决时间推迟到下个礼拜二。川普的律师提出了延期要求，认为既然川普是当选总统，就应该完全驳回此案。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的办公室同意延期。检察官在写给法官的信中表示，他们同意推迟就是否驳回此案一事作出裁决，以便有更多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理后续问题。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对推迟裁决表示欢迎，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的胜选非常清楚地表明，美国人希望立即结束我们司法系统的武器化，包括这个本来就不应该立案的案件。今日美联社报道，根据对卫星影像和中共政府文件的分析，中共正在为一艘大型军舰建造一个陆基核反应堆原型。有观点认为，该报道证实了之前的传言，表明中共计划建造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这个是加州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国四川乐山市外的一个山地调查时发现的结果。这个反应堆位于中国核动力研究所的一号基地，将很快全面投入使用。拍摄于2023年7月5号的卫星图像显示，该基地位于四川省乐山市木城镇。研究人员发现，负责航空母舰开发的中心701研究所采购了打算安装在大型水面军舰上的反应堆装置，该项目属于国防指定，因此认为该大型反应堆是下一代航空母舰的原型。中共准备在舰队中增加核动力航母，被认为是意图挑衅美国海军，持续引发五个大楼关注。很多专家相信，中共的野心不单止是台湾海峡，而是会影响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今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宣布，他将提名前阿肯色州州长迈克·哈卡比出任驻以色列大使。哈卡比是以色列的坚定捍卫者，他的提名正值川普承诺让美国外交政策更符合以色列利益之际。以色列一年几来一直在与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真主党进行战斗，美国一直强调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多年来迈克一直是一位伟大的公务员、州长和信仰领袖，他热爱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同样以色列人民亦都爱戴他。迈克将不懈努力以实现中东和平。为了防止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拜登政府一直在与卡塔尔和埃及等国积极会谈，希望能够共同斡旋，促成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但一直未有结果。川普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后， 外界一直在关注他将如何解决这场中东危机。礼拜二，中国广东省珠海市警方表示，在礼拜一晚间，当地体育中心发生在一宗重大恶性案件中，疑犯揸车速而撞向人群，已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62岁男性疑犯当场被警方控制，但被捕后持刀自残，之后被送院救治。警方一时无法对他进行讯问。警方推测，疑犯是因为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揸车行凶泄愤。由于珠海在这个礼拜二到礼拜日举办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全球很多先进武器装备和军事专家、媒体记者亦会到场，因此这个案件特别受到关注。中共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下达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同时依法严惩凶手。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深刻吸取教训，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美联社报道，中国社媒上有关珠海揸车行凶案的相关报道，礼拜二起已经受到审查和清除。除了仍然保留一些关于事件的讲法之外，相关的细节和影片、相片已经被删除。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目前美国政府寻求在拜登总统任期的最后时间里面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布林肯预计将在礼拜三与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进行讨论，以协调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预计北韩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直接支持将是布林肯与欧洲官员讨论的一个焦点。北约秘书长吕特·拉拜尔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前表示，俄罗斯正与中共、北韩和伊朗深化经济和军事合作，对欧洲、印太和北美构成威胁。在访问欧盟总部之后，布林肯将前往秘鲁首都利马，随拜登一起参加 APEC 领导人会议。之后两人将在巴西马努斯和里约热内卢停留，参加由20个最大经济体组成的 G20 峰会。据匿名消息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预计将会在礼拜六 APEC 期间举行持续约一个半钟头的面对面会谈。今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正式任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沃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是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绿色贝雷帽成员，他此前曾经在白宫和五个大楼任职。此外，他在陆军特种部队服役27年，被多次派往前线，并获得四枚同星勋章，其中两枚是英勇勋章。川普在宣布最新内阁人选的声明中说，沃尔兹一直是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坚定支持者，亦是研究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专家。在这次大选前，沃尔兹曾经公开撰文呼吁新总统立即采取行动，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并最终将战略注意力集中在应对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更大威胁上。他还表示，下一任总统必须改变美国的对外战略路线，令普京坐到谈判桌前。同时，他建议增加美国国防开支，并重振国防工业基础，以确保美国有能力抵御中共对台湾的武力攻击。礼拜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澳洲防长会面后表示，中共当局正向菲律宾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菲律宾放弃南海争议地区的主权。这个是2023年8月以来澳菲第五次召开防长会议。特奥多罗在与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会面后表示，我们看到的是北京日益要求我们让出在该地区的主权。今年包括黄岩岛在内，中非已经多次在南海有争议的水域发生冲突。上个礼拜五，菲律宾政府颁布菲律宾海域法，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纳入菲方海洋区域。 礼拜日，中共外交部表示，中共当局已经界定了和岩岛周围的领海基线。菲律宾礼拜二表示反对中共建立基线，并指责北京侵犯主权。特奥多罗表示，中共的主张和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与澳洲等伙伴的防务合作，是防止中共入侵的重要方式。在召开第29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之际，显赫礼拜二赢得一项上诉，推翻了一项要求该公司加速减少碳排放的重大裁决。综合媒体报道，荷兰海牙的上诉法院指出，显赫有责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法院驳回2021年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要求显赫到2030年将绝对碳排放量在2019年的水平上减少 45%， 包括因使用产品而造成的排放。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导致汽油价格飙升，这个使得各国政府和股东更加关注成本而不是碳排放量。礼拜二的裁决恰逢在亚塞拜疆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开幕之际，标志着这一具有先例意义案件的最新转折。显赫董事长萨曼表示，显赫认为这一裁决对全球能源转型、对该公司和他们所在的荷兰来讲都是正确的决定。同样在礼拜二，显赫和挪威能源公司艾灰诺呼吁苏格兰法院维持英国批准对两个北海油气田开发的决定，因为环保活动人士试图阻止这些项目。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国最大规模的航展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省珠海市开幕。中共解放军当日首次对外展示了第二款第五代隐形战机歼 35A。 法新社报道，由于中共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海多个地区与美军对抗的风险越来越大，解放军近年来斥巨资改善并升级空战实力。歼 35A 属于中型隐形战机，而中共空军现役的歼20隐形战机则属重型战机。美军是全球首个被隐形战机投入使用，并首个同时拥有 F-22 和 F-35 两款隐形战机的武装部队。中共的歼 35A 战机外形与美军 F-35 非常相似，外界一直有传言话中方设计人员曾经通过网络泄密的方式获取了 F-35 的部分机密，并用于歼 35A 的设计。法新社引述军事专家的话讲，歼 35A 在航展上升空飞行表明该型战机即将进入解放军服役，这个意味着继美军之后，中共亦将同时拥有两款隐形战机服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